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好，我们非常感谢主。好，刚才说的见证。好，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哈。神常常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介入到我们的生活中。他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向我们施恩，不光是叫我们得到恩典哈，而是让我们来遇见这一位我们所相信的神。所以从人来看倒下去了哈，然后送到医院去，可是神却借着这样子的事情让他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到活在身体中的宝贵啊，经历到主显明他的小信，然后坚定他的信心。所以神常常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啊，就像他刚刚自己所引用的诗篇135篇的这句话，他说到耶和华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都随自己的旨意而行哈。那么刚才的见证里面在他送到医院去做上半身的检查、胃镜检查，发现没有地方出血哈，不知道从哪来的。那么到他去做下半身、做肠子的肠镜检查之间，有两个对话是发生在我的身上，你们不知道的。一个是黄医生哈，他跟我讲，他说我们一定要为他祷告，因为这次的血不是从胃来的哈，所以很可能他的肠子有问题哈，一定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啊，肠子里面可能是出血的地方。那第二个谈话呢，是在他做肠镜之前，我跟于师母到他们家里面去看望他们，他那天坐在桌上就跟我们做见证。他说主已经医治了，其实肠镜根本不需要看。他说我只是不好意思跟黄医生说哈，因为他这么有爱心，从医生的角度他应该尽他的职分 make sure 每一件事情都正常，但是我里面自己知道主已经医治了他说是完全好了。那么他自己那个时候就回答了我这两个问题哈，就是他讲，他说第一个血到底从哪里来，明明出了这么多血，明明全身都软弱了，明明血压都掉到80了，然后把救护车都叫来了。救护车来之前我们为他祷告，那时候血压80哈，那个黄医生很紧张。我们为他祷告完以后把救护车叫来了，然后血压就回到110了哈，什么药都没吃哈，就正常了。所以神就是逼着要把他送到医院去哈。那这是第二个他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发生在特会中？为什么需要进到医院去这么一趟？因为我们自己信不来，神就借着环境来证明哈，神给他的医治真金不怕火炼，就送到医院去检查好了，肠镜胃镜都没事。那当然我们还是继续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因为所有的属灵的经历不是只是叫我们得到恩典哈，那是让我们经历神。那么仇敌也会在这件事情里面继续的来搅扰、来破坏、来影响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从小到大这么多年的生病我也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信心，结果发现我们所信的并没有成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不可能了，但是神却做事了所以昨天晚上我跟于师母还想起来，几年以前我的左肩胛就痛到我都没办法睡觉的，我半夜睡觉只要一翻身我就痛醒所以所有的医生针灸也看过了这个打那个长针伸进去打这个类固醇打了好几次了，然后这个推拿的也做过了这个 physical therapy 也做过了，就各种的方法，那一年多真的受尽苦头。后来痛到没有办法，我就跟中国大陆打电话，我说这一次可能中国来不了了哈，因为我去 Stanford 医院看了不同的医生，所有的医生给我的建议都是要开刀，因为照了这个 MRI 出来以后发现说里面有这个有一条主要的筋，有一半以上超过50%已经被磨掉了哈，磨损了。那么他们要把它切断，换一个假的，然后才可能恢复。不然的话，你只要一动，它就是痛啊。所以 Stanford 不止一个医生跟我说要马上开刀。所以我就跟中国大陆的弟兄们讲，我说这一趟来不了了，请你们为我祷告，因为医生都叫我赶快开刀。他们说于老师你不能不来哈，他说所以我们为你祷告。那我心里面在想说，这个连 Stanford 全美国最好的医生，而且不止一个医生，而且是照过 MRI， 然后是说筋50%都磨掉了非切不可，那怎么可能不去祷告就好呢？我自己当时也没有这样子放在里面哈，这个就很稀奇的事情，就是他们说一定要为我祷告，然后他们也为我进食祷告，然后后来我就好了。 我已经好几年过去了，我再也没痛过。你看我现在手随便动都没事哈，所以就是好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信不来，神也做奇事，他真的就是独行奇事，他用他的方法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那经历恩典不是主要目的，而是让我们认识这位伟大的神，这位施恩的神。他用他的方式来介入我们的生活，介入我们的遭遇，而让我们在遭遇里面突然醒悟，说是他，原来是主，不是巧合，不是命运，不是这个倒霉，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医生怎么了不起，或是方法怎么样，而是神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来经历他。所以在我这一生里面，我在信心上碰过很多次 stumble， 祷告觉得神答应，结果神却没有答应。但是的确又是有太多的时候，在想不到的时候，神做了奇妙的事情，让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角度去解释任何事情。所以以前我在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福音朋友都说，你们基督徒的见证不过是在等到事情发生完了以后，从神的角度回去解释你们的遭遇就是了。那么好的就解释，坏的就不讲话。祷告成就的就做见证，祷告不成就的就憋在那里不吭气。那我就跟他讲，我说 no， 我说的确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你做见证。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候，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做的，他就是做了。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宝贵的事情。所以你看我们买会所的事情，根本从人来看，没有一个角度是觉得可能的，不可能的。但是神却一件事情，这么多事情加起来，我说就像项链一样，只要有任何一环断了，全部掉在地上了。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是人可以解决的，但是神都为我们做成了。所以让我们整个经过会所的事情都低头敬拜他，知道他是神，从前风闻有神，但是现在亲眼见他。从前我们对神的认识常常是第二手的，是听别人说的，但是我们借着这一次，我们都第一手的经历我们的神何等的真实哈。所以我们为着我们的弟兄感谢神，但是我们也是要为他祷告，因为很多的时候，仇敌还是不甘心我们为着主有见证，就跟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一样，就很多人来看，不光是看耶稣，也是看耶稣所复活的拉撒路，然后很多人都因着拉撒路就信了耶稣。所以大祭司说，不光耶稣要杀，连拉撒路都要杀。所以我们任何人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仇敌都不高兴。所以我们继续祷告，不光是为着他呢，我想我们为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是这样。那今天呢，是因为是中文组，英文组不在这里，所以我们继续回到，我已经又停了一两个月没讲的这个题目哈。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我今天要讲成为主的门徒。然后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们不久以前刚刚开过SD 哈，就是我们的 Servanthood Discipleship 仆人门训。那么在交通的里面，在跟同工们大家一起交通，看到我们实行新人门训这将近半年了哈，转眼之间已经实行了快半年。那么我们看见神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也看见我们碰到了许多的挑战。的确有一些的弟兄姊妹走着跟不上来哈。那我昨天晚上再上去查了一下，我们说实行了三个月以后，弟兄姊妹问卷的调查里面所表达的情形，那实在是超过我们当初所想的好哈。因为有88%的人说每天都有稳定的灵修生活，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从小到大没有听过一个教会说有88%快90%的人说每天有稳定的读经灵修生活，这是我从来没听过的。我不是要叫弟兄姊妹骄傲哈，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神的怜悯，不然我们做不到。那第二个呢，是不是有认真的写门训的作业？那居然有94%的人说有认真。先不讲有没有操练哈，他还有认真去写作业，那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哈。那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从94%掉到49%哈。第三个，作业的内容，觉得这个内容这个深浅程度适中的93%， 所以这个出题的老师非常棒哈，他们能够针对大家的情形，不会出得太难，也不会出得太简单啊。那7%的人不晓得你是觉得太简单呢，还是太难啊？如果你觉得太简单，就请你来找我啊。如果太难的话呢，请你这个继续加油，好不好啊？能够赶上这个教会的程度。那么至于说分量适中呢，86%的人觉得分量适中啊。不会觉得太多，也不会觉得太少，正好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配搭非常好。那么最后就是小组在分享的时候，大家参与啊，敞开的程度，彼此关心、彼此沟通的情形，77%的人都很满意，觉得有帮助啊，觉得是好的。所以你发现我们前3个月的实行，基本上教会这200多个人参加门训，能够有这样子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好哈，我们要感恩。但是在我里面呢，我从看到这些数据，从整个计划的开始啊，我没有一刻感轻松的，因为这一次我们实行新人门训，对我们整个教会是一个挑战，而且也是在这个世代里面的一个挑战。啊，因为如果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或是从我们自己的经历里面来体会，你发现现代的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啊，就是我们听到听得太多，但是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听到甚至讲到，但是我们却行不出来。要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到底被改变了多少，就可以知道我们到底在这些的事情上，在听了这么多道理上，我们到底实现了多少。啊，所以我想，实行新人门训对教会这次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听到。我讲这句话，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哈。主要不在于听到，并不是代表听到不重要，听到非常重要。那尤其下一堂我们要讲认识肉体，啊，这个每一个题目都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不要以为我是因为我要讲，所以我在这里说它很重要很重要哈。那我当了基督徒40多年，我最近碰到这些题目，我里面都其实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沉重跟挑战啊。因为当我自己在讲的时候，我再把同样的信息来看我都觉得是挑战，真的。因为太多的东西我们都懂了，今天有太多的牧者、神学家、这个教授、神学教授都可以侃侃而谈，讲原文是什么，神学怎么讲，可以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见得活得出来。所以这是这个时代的挑战，因为我们就非常希望新人的门训，我们这将近2年走下来哈，能够真正给我们个人、给整个教会带来大的祝福。然后也能够给这个世代的众教会给大家一点激励，就是说我们这样子一个小小的教会，我们让他认真走的时候，神祝福我们，原来我们可以走得出一条路来。那么也许会让更多的教会也能够在主的面前愿意这么做啊。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消息，不光在中国，有很多的教会根本没有跟我们谈，他们就开始实行了我们的新人门训哈。连北美也很多，加拿大也很多，我到了欧洲也有，我到了希腊啊，连帖撒罗尼迦他们也在开始实行我们的这个新人门训哈。所以这个什么，我一下忘记这个论语说的哈，德不孤必有邻，是吧？还是我忘记了，反正就是好的东西啊，你不会孤单的，真的是好的东西，大家都要的哈，你会找到同伴的，你会找到有人一起做的哈。那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愿意认真讨神喜悦，愿意认真被主来改变啊，不要只做一个听到的基督徒，不要只做一个礼拜天来教会聚个会啊，良心平安的就回去，我是我啊，他是他，而是希望我们真正要来就来真的。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价值。所以，当我今天在讲成为主的门徒的时候，实在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快半年哈。我记得 Rick Warren 曾经讲说，黎西米他是一个很杰出的领袖，他意向使命每28天就跟会众更新一次。我是不晓得他怎么读出28天的哈。那么他是说，这个意向跟使命需要常常被一再的重复，一再的 communicate 啊，一再的提醒，大家才可能在这条路上能够一直走下去。不然的话，只是开头一个轰轰烈烈，然后后来就往下走了。 那我希望我们就算有起伏，但是从整体来说，这个起伏是往上走的哈。啊，我们能够上行又上行啊，我们生命越来越被主改变，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被改变，而且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基督的门徒该有的样子，好不好？而且成为主的门徒也的确是一件大事哈。啊，这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门徒。你看，人家讲到军校出身的时候，啊，在美国最想讲的就是我是西点出来的，West Point 啊。那么在中国就是黄埔我是黄埔一期、二期的这个英国就是英国皇家海军或是什么你就希望是上到最好的学府。那如果是 engineer，那可能是 Berkeley 啦、MIT 啦这个商业可能是 Stanford、哈佛啦、法律这些，我们都希望是最高学府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真的是宇宙中最高的学府啊！不是我们了不起，而是因为我们的老师太了不起了啊！所以我记得年初的时候讲到成为主的门徒，我说在这个学校，在属天的学府，宇宙最高的学府做学生是一件大事情，因为里面就是这三合一的神做老师啊。天上至高的神，生命记32章告诉我们，他说：“这个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别的神。我们的神亲自教导我们，他训练我们怎么飞，像老鹰一样。他搅动鹰巢，他教我们，他保护我们，他带领我们。新约里面看见耶稣来，他说：‘来，come and follow me。’耶稣呼召门徒，他亲自在这里教导我们。”而到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圣灵恩膏在凡事上教导我们，不用人教导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哎呀，你要晓得我们的老师太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成为这样子的名师底下的门徒，先不讲高徒高不高在乎我们了要成为名师底下的门徒，已经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把这个荣耀的感觉放在我们里面，然后每一天都在这个伟大的老师教导带领底下，我们来认识他所以你发现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是救主，他救我们。他流血舍命，他赦免我们的罪，他医治我们的病，他亲自带领我们、保护我们、供应我们、安慰我们。这一路上，他负我们整个人生的责任。但是弟兄姊妹，另外一方面，你却发现耶稣在地上，他一直做的一件事情，他的心并不能满足于只是在这里救人、爱人、给人恩典。他希望能够把人能够带到一个更蒙恩的地步一个有价值的人生，所以他就呼召我们起来，不光得恩典要得更大的恩典。什么叫做更大的恩典呢？就是我们不光罪得赦免，我们不光得救，我们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我们不光得了生命，我们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光被耶稣爱，我们也能够因为爱耶稣起来跟随他。更重要的事情，他教我们成为门徒。其实整个成为门徒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像他。我说过成为门徒最终极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像耶稣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光在这里要人信他他更要人付代价来跟随他。所以整个门徒的要求基本上就是要让主居首位他当主，他当老师，他来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他来教导我们，他来训练我们。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26节到27节，还有马太福音10章37节到38节，这些经文都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敢念那么再不然就是顶多敢念，但是不敢用在自己身上，念完了就过去了，觉得那个不是我。但是你却发现这是成为门徒的条件跟资格我们还是把它念一遍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请大家注意，路加福音一直用不能不能不能，然后类似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就用不配，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啊啊！一个讲不能，一个讲不配。那其实基本上它都是讲到我们资格的问题啊，讲到条件的问题。不能是讲到条件，你如果没有这个，你就不能啊。那么不配也是讲到资格的问题，你如果不这样做，你就不配做我的门徒。那弟兄姊妹，你是晓得我们今天好已经被称为主的门徒，那其实我们已经赖皮了，对不对？啊，我们参加门训啊，说参加门徒训练啊，我们其实已经赖皮进门了哈。那么主也认我们做门徒，虽然我们好像还不能还不配，但是弟兄姊妹，那神也没有叫我们现在撇下所有的。他只是说，如果当他要求的时候，我们撇不下来，我们就不配。不然的话，今天所有的人今天都不用坐在这里，你也不用去上班了啊，你也不用去啊做什么事情，我们踏踏都撇下来，一切就出去宣教去了，啊，出去传福音就是了。那主在这里讲的呢，整个关键的问题是讲到要让主居首位，在所有的关系上，他必须是首位。你必须爱他超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这是讲到人际关系上，那在整个地上所有所拥有的，当主要的时候，我们愿意能够交得出来，愿意交给他，不然的话我们就不配，就不能。所以当神没有要的时候，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带着帐篷的原则来持守他。当神要的时候，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在爱中答应他所有的要求。所以读这样经文的时候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定罪，不然很多人我们都读不下去了。勇敢的来到主的面前，主要求是这样，是永远是绝对的，但是并不代表他现在就跟你要，你要你撇下全家，把房子卖掉，把什么都弄掉，离开父母，离开妻子，出来侍奉我。主没有对每一个人都这样要求。所以主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会让我们知道，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答应他给我们所有的要求。那我就跟你说，当主的要求如果超过我们所能做的时候，也不需要逃避啊 ，be true 啊，我真的觉得越单纯越真实越好啊。当主跟你要求的时候，其实他有更好的要给我。当主跟我们要求的时候，他一定赐下足够的恩典和力量，因为日子如何，力量就一定如何。所以不需要去为明天忧虑，也不需要去为他的要求害怕啊！当主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坦然地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在这里啊！你如果要求我还跟不上，请你等我哈，请你怜悯我，请你恩待我，求你扩大我里面的力量啊，加深水的高度，让我有力量来答应你的要求。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在主面前一个 be true 这个真实的人哈，神喜欢我们真实，所以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寻找什么？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他喜欢我们向他心存诚实啊，这是做门徒。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好人、好基督徒就够了哈，神喜欢我们，为着他啊，为着真正成为他的门徒，真正成为他的见证人，真正在他的手中有用啊，我们的确是要付代价的哈，我们的确是需要舍己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要付代价，一个是要舍己。所以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跟你说，舍己比前一个啊外面的这种付代价撇下一切还要难啊，因为舍己是这个己 self 我老我是我们整个人的最爱，真的啊！用太多的方式，太多的角度啊啊，太多的方式来活出，你可以看得出，我们都是活在自己里面。下一堂我们讲认识肉体的时候，你就晓得哈，我们很不经意的、很自然的，都是我们自己啊。所以要舍己，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我要舍弃一个 iPad。啊，说奉献给神家用，我跟你说还要难，因为那些东西都还是外面的。 那么己是摸到我们这个人我最在乎的。别人对我的看法，我的价值，我的喜好，我的舒服，我的想法，我的意见，我的兴趣，通通都是我我我。所以你发现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讲到那样子的一个挣扎，过不了得胜生活，我真是苦啊，我立志行善的时候由得我。你就发现整个罗马书第七章，如果你仔细去算，短短的一章里面，这个我我我出现了48次，是整个人在那里挣扎不能够得胜生活的关键，就是我我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要能够成为主的门徒，要路走得好，要能够走得丰盛，走得喜乐，走得自由，主耶稣说必须要舍己，我们的面子啦，我们的喜好啦，我们的意见啦，我们的很多很多东西，必须要 deny yourself。 那中文的翻译舍己，又好像是在付代价，那其实英文是 deny yourself， 是说否定你自己。所以我们这次在英国讲道的时候，我在讲道里面也有提到，在这个后现代，这个思维的方式跟生活的方式都这样子的蔓延普遍的这个情形里面，你跟人讲说要舍己是很难的事情，要否定自己是太难的事情。因为所有的 教育都说要肯定，要肯定，要尊重，连同性恋都需要尊重，什么东西都要尊重，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我的生活，我只活一次， That's my life， 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绕着我转，我要怎样就怎样。所以有一次我到 Austin 讲道的时候，那时候那一个的聚会里面几乎 80% 的都是博士班的，那天他们真的是那个学校里面的这个聚会，那么多都是从中国跑来读博士班的。聚会的时候，那个问题解答就有一个人问我，他说：“余弟兄，圣经里面一直讲舍己、舍己、舍己 ，deny yourself， 叫我们不可以对自己有信心啊，不可以活在这不为自己。但是他说，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是肯定自己、肯定自己啊，要帮助孩子们有信心、建立信心、肯定他。”那你说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跟圣经的教育这样子大的冲击，我们应该怎么样子的去面对、去调整？我就跟他讲，我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我们不要凭信心，反而圣经上说我们不仅是因信得生，也是因信而活，对不对？决定要有信心，而是神要我们的信心是放在他的身上，而不是放在我自己的身上。神要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是放在他伟大的旨意里面和应许上，而不是在我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办法上面。我说决定要有信心，而且我说基督徒的信心远超过人原来有的信心。所以神没有否定我们，要叫我们过一个没有信心的生活。神是否定我们这个人，知道从我肉体里面出来的其实都是败坏的，照我本相无善足称，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但是你发现当我们活在自己的时候，我们很难成为一个很健康的基督徒，成为一个真正能够活出基督的那个见证来。我记得我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讲了一个例子，那是我在一个书上看到的。他就讲到有一个在一个大公司里面上班的一个人，他有一次去参加，大概参加 Billy Graham 那个格里汉布道大会，他在里面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以后，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就碰到他公司里面一个很高阶层的一个领导，居然也在聚会里面，然后才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当他回到公司的时候呢，他就去找这个很高阶层的这个领导，他就跟他介绍了一下，他说我是谁谁谁，几天前在哪一个大会里面我决志信了耶稣了。然后那个领导就很高兴，哎呀，感谢主，他说我在那天里面发现你也是基督徒。那个领导就跟他说，是啊是啊，我说我基督徒，我已经是20年的基督徒了，something like that。 他没有想到这个刚信主的人就跟他讲，他说先生，他说你知道吗，我差点因为你而不信耶稣。他这个上级一下子愣住了，他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我整个公司里面我最钦佩最敬仰的一个人，我发现你什么都好，然后我就对我自己说，不需要成为基督徒也可以这么好。 原来不需要成为基督徒一样可以变得这么好，这么高贵，道德这么好，对人这么亲切，这么温和，原来不信耶稣可以变得这么好。所以他说，我觉得我不需要信耶稣。直到那天在聚会里面，我被主感动，被圣灵光照，我信了主，然后我发现居然你也是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哈，你当好人并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门徒。门徒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彰显基督，他活出基督来，他为主活。他不是只是一个隐藏的哈，那像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当便衣的基督徒 undercover 啊，他混在福音朋友中间的，听说还不少。那神不需要 undercover 哈，圣经上神从来，主耶稣从来没有呼召便衣啊基督徒，只呼召十架精兵啊，呼召福音大使 ，the ambassador of Christ 啊，这个词是代表出去的，就是发表，就是彰显。所以主不光要人信他，他要叫我们要付代价，要把自己奉献在主的祭坛前。那么主按着我们的地步，按照他跟我们施恩的计划，他会带领我们啊，不要为了代价吓跑。的确有代价啊，的确在这里要舍己，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每一次答应神的要求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那个代价一点都算不了什么，跟我们在主面前所得到的价值、得到的肯定、得到他所给我们的喜悦、他所给我们的祝福啊，生命的改变、跟他关系的不同啊，弟兄姊妹的，都不是原来那些代价所能比的，真的啊。所以弟兄才会说，你不认识主的时候，你会觉得跟主斤斤计较哈。你如果真认识主，居然肯悦纳我们对他的奉献，你会跪着爬着到主的面前去谢谢他，居然肯悦纳我们对他的奉献。所以我在山上特会的时候，第一天第一题就讲到保罗的这一生怎么样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哈。那个断送听起来很悲壮的样子哈，很可怜。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太美的转变。星期五我去参加 newcomer 有一个姊妹在做见证的时候讲到她自己是上海的背景哈，那希望将来嫁给一个很好的丈夫，然后有很多钱，然后过着幸福的日子这是她的计划哈。那么后来碰到她的先生那么她先生是安徽乡下来的哈就讲起来意思就是背景差很多了哈，然后又是闪婚所以我这个她弟兄就开玩笑说她姊妹的一生断送在他的出现上真的很有意思哈，真的但是他们现在两个都很爱主。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的时候人生里面突然一下子一个转变哈，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同的境界，我们没有想到的这个方式来过生活，甚至没有想到的这个结局里面。但是弟兄姊妹，这样子的改变宁可是从神来的，而不是从我们的堕落失败带来的。每一个人不是在进步，其实就是在退步。因为我们说过的，属灵的生命不是长进就是退后属灵的征战不是得胜就是失败，从来没有中间的。属灵的停顿就决定带进死亡生命的停顿决定带进死亡那个道路上停顿决定就是退后。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在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主呼召我们起来跟随他。那么做门徒的意义，真正的意义是叫我们像耶稣叫我们效法基督。所以呢圣经里面的经文很多了，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么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那里是讲到神让我们整个人生的发生的事情，都是为了要来训练我们，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我的父亲以前是一个这个军方做配给供给厂的这个主管哈，所以我常常知道他们的工厂大量生产，为了国军为了军方需要东西的时候，他们打模子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哈。那模子打得好做得好，那个产品出来都就底下跟的都是好的那是打模子。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主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呢是他每一个都是量身定做精心洁做的，是照着他儿子的形象他不是用模子机器来做的，他是每一个都是亲手雕刻，他亲自做，但是呢是照着他儿子的形象来制作我们。 啊，所以圣灵调度万事，叫万事互相效力，为的是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什么益处呢？底下就告诉我们了，是要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有一天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哈啊，所以这个神给我们安排的这些环境啊，神给我们安排的遭遇，神给我们预备的道路，都是他特别精心杰作的。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在你生活不舒服的时候用这样子的话对自己讲道。真的，很多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生活都不愉快哈啊，会很辛苦，会很难过，很受搅扰。在那个时候你把同样的话对自己讲啊，以前一个老师母常常讲，他说他我常常对自己讲道，我不管站在台上讲道，我需要常常对自己讲道，用自己讲过的道再对自己讲。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对自己讲道，不然的话你就活在那些搅扰里面。我在读美国研究所的时候，我们弟兄之家住了四个弟兄哈，我然后一个马来西亚侨生啊，他是年纪比较小的，后来也做了全时间啊出来服侍主哈，他是最年轻的啊。那么另外两位也是台湾来的，那另外两位这两位弟兄呢都很可爱，两个都很爱主，但是天然个性就是南辕北辙，不一样的啊。其中有一位弟兄啊，这个啊，他是很粗犷型的，他爱主爱得很绝对哈，但是呢，他这个人就是个性很粗，非常像彼得啊那种。啊，他路上这个，你从我们11点图书馆关门的时候啊，大家骑着脚踏车回宿舍，在个深夜里面，你就可以听到远远的我们的弟兄啊，他在哪里啊？他就一面骑着脚踏车，我入了诸军队，砰砰啊，一路开，一路骑脚踏车，一路唱歌的这种哈、啊，然后轰轰烈烈的这种啊，这很可爱的弟兄啊。另外一个弟兄呢，就非常斯文 ，gentleman。啊，每一件事情心都很细很体贴啊，所以女孩子都很喜欢他，不太喜欢这个弟兄。啊，我们4个人住在一起啊，每天晚上我们回来了以后，我们就会一起跪在地上祷告啊啊，然后那个马来西亚来的弟兄呢，他就很喜欢做宵夜哈、啊，他们一定要吃宵夜啊，所以他又很会做，那他就做，那这个我们其他人就帮忙洗碗啊，帮忙做东西。那我们这位这个比较粗一点的弟兄哈、啊，性格比较像彼得的这个姓李的哈 啊，那么他每次在那里洗碗啊、干嘛啊、帮忙切东西的时候，就把另外一位 gentleman 的弟兄。他非常重感情，心非常细，所以他从台湾来的时候呢，特别把他妈妈给他买的几个碗瓢羹都带来，好当宝贝一样，大概3个碗3个瓢羹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他就是这个贵宾来才用，好很熟的人他才拿出来用。那我们这个弟兄呢，就过几天就把他打破一个啊，不是洗碗的时候弄破啦，就是在切菜的时候，我入了诸军队，一下去就把那个啊瓢羹又切断了，或碗又切断了。哎呀，我每次看到我们这个 gentleman 的弟兄，脸都红了哈，啊，气的哈，但是又他说你怎么又切破一个了？我已经快没有了，你小心。可是我们现在回想那一段日子，我们都非常珍惜哈。你看主就是量身定做啊，这个给他一个那么好的弟兄在旁边。磨他的个性啊，然后我们那个切破的弟兄，你不要以为他舒服，他每一次切破完，他跪来3天都难过的要死。他就看到那个弟兄那么难过，他又美国又买不到那样子的东西哈，所以每次都觉得很亏欠。但是呢，生命都被改变，啊，生命都被改变哈。我觉得主也是借着这样子的方式来改变我们。所以在你被搅扰不舒服的时候，先不要埋怨哈，啊，你学习对自己讲道。你看我有一次到希腊去的时候，我上次跟你们讲过，那天他们不是到希腊，到罗马去哈，那时候教会有一些的困难，所以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在陪着他们交通，解决教会的一些问题，只有到那天吃中饭前大概只有一两个小时一个多小时，那个负责弟兄就带我们在教会旁边的一个教堂去看了一下，那个教堂是放那个彼得被锁链捆锁的那个锁链的展览哈。啊，弄一个玻璃柜子把它放在那边。那我对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大兴趣哈，因为不知道这个是真的是假的，因为他们很多东西都是光光的噱头啊，连主耶稣向彼得显现的那个凉鞋脚印都挂在墙壁上哈。那这个不晓得从哪里找来的，这一个教堂里面也有这些东西。但是那天我在看完这个链子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一个我很久以前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小译文哈，就是 Michelangelo 就是米开朗基罗啊，他有很多很伟大的杰作， 其中有一个叫做 The Statue of Moses 哈，摩西的雕像啊，比我们大概有6尺高左右哈。那个摩西被雕，大理石雕的这个栩栩如生，非常的生动啊。那个听说当米开朗基罗雕完的时候，看着他，看着摩西哈，看了很久以后，他很不满意。虽然已经是一个旷世不朽的一个杰作，但是他这个人是追求卓越、追求完美的哈，所以他看着他就觉得不满意，啊，他气得就说：“你为什么不笑啊？”就是觉得摩西太严肃了，缺少一点慈祥，缺少一点笑容，他就骂摩西，他说：“你为什么不笑啊？”啊，那么这个手上那个刀还在手上啊，所以就把摩西的腿呢刮了一条。听说在这个摩西的雕像那个腿上的那个痕迹还在，是米开朗基罗对自己不满意啊留下来的一个痕迹。所以那天我看完这个，一看到，哎，米开朗基罗不是米开朗基罗在那，摩西在那啊，所以我就很高兴，我就叫他们赶快帮我跟摩西照相。那个相片在我家哈，我没带来给你们看，你们到罗马一定会看到的。但是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只有摩西的雕像在那，当初所有的工具全部撤了，没有一个工具跟他一起展览的，全部撤掉了，只放 masterpiece。这就是罗马，这就是以弗所书啊。我们今天背诵经文2章第10节前半啊，他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就是 masterpiece， 就是一个杰作。那这个杰作呢，是他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所以你要知道，每一刀每一刀下来，人不舒服，但是都是杰作，因为他有一个伟大的蓝图，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巧匠啊，一个我神亲自做工雕刻在我们身上，这是杰作。不管他怎么做，目的都是叫我们像他，叫我们被做过以后能够像耶稣。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啊。那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我想我们都很不舒服了，但是为那些经验过的人要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啊，就连神管教我们都是为了这些事情哈。所以我本来想说应该请大家对你旁边那些平常对你太好哈，都不好意思纠正你成全你的人应该跟他说，这个都是你了，害我长这么慢。但是想说你这样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也不好啊，所以本来想说，那你就去对那些会逼着你长进的人说谢谢你哈啊，帮助我长这么快。但是这样讲的话呢，又怕被你谢谢的人心里不舒服哈。所以呢，我在想我们属灵一点哈，你应该跟你旁边的人说谢谢主把你摆在我旁边，请你帮助我长快一点，难不难？跟隔壁说一说哈，谢谢主把你摆在我旁边，请你帮助我长快一点。讲了吗？哎，我还看到夫妻讲了，感谢主，他才是你最该谢的，对不对？真的是谢谢主把我们把这么多可爱不可爱的都摆在我们旁边哈，可恶不可恶的摆在我们旁边最后都是为了叫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哈要记得。那么第三个，我讲到成为主门徒的基本特征，也是我们整个门训实行的最重要的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3次提到门徒，如果是门徒在身上该有的特点，一个是在约翰福音8章31节，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门徒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遵行主道，换句话说活在光中。第二件事情，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原文没有这个德心哈，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不是光有心而已哈，就是要有 reality， 要有属灵实际。你们如果真正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门徒身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彼此相爱， 换句话说，活在爱中。第三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第三个特征就是结实累累，多结果子。换句话说是活在生命中。那你要知道，不管是约翰福音或是约翰一书，约翰的书信里面，当他 在记载耶稣所作所行，他基本上你去发现约翰福音跟约翰一书的分段都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他所认识的耶稣。耶稣是光，耶稣是爱，耶稣是生命和能力。所以我们的回应呢，就是活在光中，活在爱中，我们活在生命的里面。这是我们跟主之间最直接的连结，或是成为主的门徒在我们身上一定该有的特征。那这也是我说我们门徒实行上最应该注意的事情。所以每一天晚上，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在睡觉前能够花一点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把自己摆在神的光中，让神光照我们，看看今天到底还有没有什么的说话行事意念作为在神的面前不讨神喜悦不像是主耶稣的。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求神赦免我们，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把自己摆在神的爱里面在他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不管明天将来要发生什么大的事情，我们相信主负责我的明天，我里面没有害怕，把一切的重担卸给他。同样也在爱的里面，如果我今天昨天过去有什么亏欠失败，我们在主爱的里面把自己放在他宝血的底下，求他洁净我们，他完全赦免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在这里思想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地方我缺乏了爱我今天没有在爱的里面来接触来服侍我所碰到的人。那么活在生命的里面，我们就求主真的让我们真的是更多更多的能够活得像耶稣，能够是主自己。好那弟兄姊妹，这是这三件事情，这是我在新年的时候也特别提过。所以当我们越敏锐越敏锐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我们整个的生活开始被改变。好，因为你活在光中就没有黑暗，活在爱中不仅没有惧怕，而且你是一个最享受的一件事情，你整个人非常的喜乐。你不光是这个享受跟主之间的爱，你跟人之间也一定满了爱，你不会随便讲那些伤害人的话，烦躁的话，骂人的话，因为你整个人是被爱 所掌管所浸透的。我们都羡慕这样子的人。所以一个人越像门徒的时候神也兴起很多的环境让我们看看我们里面的生命的情形，我们里面的主的爱的情形。所以在环境里面，我说如果我们受到搅扰，对我们都是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做耶稣的门徒上，我们还需要更认真的来跟随主。所以有时候神会借着一个人不愉快的话让我们里面一下子受搅扰，哎呀，我们也很生气，我们也吵回去，也骂回去，然后完了以后就看谁属灵了真正属灵的人反而能够安静下来真正属灵的人反而会在主的面前蒙光照，然后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更继续往前去。所以我想当门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当门徒的确是一件很蒙福的事情，因为每一天都把我们摆在光，摆在爱，摆在他生命里面，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被改变。好所以我们整个新人门训这个回顾跟展望，我刚才前面其实已经基本上讲过了我们已经实行了三个月以后，那前一阵子我们这个负责推动新人门训的同工们，我们也聚在一起稍微有一些的交通因为发现在实行上不同的小组碰到不同的困难，有一些是因为这个地域的问题需要跨组所以缺少了平常可以沟通的机会，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不久的里面会把一些需要调动的小组稍微有一些的调整，那么让大家能够更是同组的人能够在一起能够有机会深交，借着礼拜五也都有机会在一起。那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受吸引愿意参加但是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力量，然后这一段走下来以后发现又不知不觉落到纸上谈兵了只是 说说谈谈那个实行的表格14天都是空白的，没有人填。那我们是觉得既然说要来真的就来真的哈，所以我们顾虑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可能会辛苦跟不上，那我们就决定从10月份开始在新人门训的同时间，我们会另外开一门课哈，叫做稳行在高处是成人主日学的课。所以请在座的新人门训的弟兄姊妹，你们都自己好好祷告如果真的是觉得还希望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同伴的扶持撑也要撑完，爬也要爬完，那你就继续参加。如果你真的觉得参加不下来你反而成为小组的拖累，或者反而成为自己的控告定罪跟不安，那我们就鼓励你就从新人门训里面退出来，然后继续参加成人主义学的课程教会是非常能够体谅也知道大家的辛苦，所以我们只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option 让大家知道，因为那个题目也是一样很好哈，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过稳行在高处的生活就是提供给弟兄姊妹。那我们很大的盼望就是希望这两年下来，我们真正看见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是门徒，然后有更多的人知道做门徒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是因为参加新人门训，不是因为上了很多的课，不是因为做了很多的功课。新人参加门徒训练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像耶稣，要被改变的像耶稣那这是门徒最高的意义就是 Just like Jesus， 我们被磨成耶稣的形象。我们就一起来唱291首主我愿意像你，我们唱1453节，291首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来唱好不好，也为着自己参加门训祷告
我要向你在我的中心
下午我们有 好几位弟兄姊妹，我们到圣何塞 Christian Assembly 去参加他们传道人主任牧师的安息聚会。启光弟兄，我们从88年到93年3月我们曾经一起在这里配搭过，但是没有想到他18个月前发现癌症，那么经过了手术，经过了化疗跟各种的治疗，那么癌症基本上被控制住了，但是没有想到一个多礼拜前因为突然发炎，然后去治疗的过程里面大概发炎然后失血，突然心脏病让他走的。所以过去18个月他受了很多的苦头，接受各样的治疗，化疗放疗等等但是却突然一下子他离开了。他其实比我年轻一岁半哈，看起来比我年轻十岁就是了但是说走就走。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机会是在时间里面时间过去了机会就过去了。那主今天为什么还让我们存留下来？主为什么让我们存留下来？我们不要光问说我为什么活着，好，我为什么来到地上这么一趟，那先不要问我为什么被生下来，而就问我下半生好了，我为什么到今天还留在这里。我们可能有自己很多的抱负跟理想，但是我想问的就是神为什么还留我们在地上。我想一个很基本的，相信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是神还把机会留给我们。神是把机会留给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经历他的恩典，来经历他自己，来经历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经历来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改变。他决定不是延长我们的日子，让我们继续放纵肉体，让我们继续追求我们自己所谓人生的目标，而是让我们能够活得更有价值，活得真正成为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门徒，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当我们最后在唱最后一节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再一次的把自己交给神，说主我在这里，求你改变我，我把我的所事把我的所有都交给你，求你这个时候爱来充满我，让我成为一个殿配给你居住，然后让我的生命能够与你相应，能够活出他的自己。我们最后再唱这句生向你的祷告，主啊，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越来越像你的自己。主，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因此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所事所有都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将你的爱倾倒下来，但愿你让我们这个人真成为你的居所，真成为你生命的发表。主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再交在你的手中。新人门训已经实行了快半年，主啊，到底我们被改变了多少？到底我们在这一条的路上，我们往前走了几步？主啊，求你让我们在这半年的时候，我们认真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够重新得力，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让我们把我们过去这一段的时间，不管是得胜，不管是失败，你让我们都学会在基督里，我们忘记背后，我们努力面前。每一个的今天，我们都要更进步；每一个的今天，我们都要更像你；每一个的今天，我们都要更忠心的来跟随你。 主啊，帮助我们，也祝福我们，也祝福每一个小组，祝福每一个当门徒的，也祝福在世界各地，在那里接受各式各样门徒训练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不光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蒙爱的人，也让我们真是成为你的见证人，成为为你而活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